主内平安，弟兄姊妹。不知道在座的有几个会认识霍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哈，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因为在30年前，大概在几个月之内，有40000留学生，非常年轻的那一代人，突然呢来到澳洲。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门打开了，中国的来的留学生就好像潮水一样的涌进了澳洲。我不是为工党做广告，我想起当1989年，30年前，当我打点我的行囊，然后来到澳洲。当时来澳洲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直飞的飞机到澳洲的，是要乘巴士到广州，然后由广州罗浮桥进入香港。我记得当我们进入，就我一个人，当我进入香港那一刻，我坐在那边第一次听到用广东话来叫我的名字，好久好久我都不反应，我反应不过来。当我走过那个罗浮桥的时候，我回头一望，这片养我生我养我那片土地，我忽然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失落。虽然我一路上盼望来到澳洲跟我的太太刚刚新婚一周要跟她见面，但是在那一刻我忽然发现，我过去的20几年清零，站在罗浮桥边，我望到那边，我什么时候还能再回到这片国土？所以当我思想这些时候呢，其实我们人生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每一个阶段去经历一个特别的选择，就好像站在人生的边界上，我们面对了前面我们不知道怎样的去迎接它，去挑战也好，或者对未知的害怕也好，在那一刻不知何去何从。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在人生的某一刻都经历这样的一种选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也谢谢你将我们带到澳洲这一片国土，也谢谢你，你总是用你的恩手来托带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有主你数不尽的恩典。虽然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坎坷，但因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不孤单。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主啊，也求你圣灵再一次将我们洁净，因为这个地方是圣的。主啊，你在这里，你爱在这里，你在这里，你的话语也在这里。主啊，圣灵你在我们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像世界上所聚集的，乃是聚集在主你自己的脚前，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存着温柔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在前面有四个神迹，四个神迹 说明了我们人生的四种害怕。第一个害怕，当我们人生面对这种纷乱的时候，忽然遇见一个失控的环境，但是耶稣是纷乱的主。第二个害怕呢，就是好像那哥拉森被鬼附的人，他整个人生是一个失控的人生，这是很让我们惧怕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是我们人生的主。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段我们没有读，就是讲到医治血肉妇人的。我们看见一个生命在他的12年的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一点一点的流失了。外面看过去好像都很正常，但是里面的生命却一点一点的流失了。这是肉食的生命，前面是失控的人生，但是这个生命呢，是被身体被捆绑了，然后得不得释放。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是残缺的，生命是无可奈何的。但是耶稣来到他的身边，耶稣是他平安的主。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讲到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故事。面对了有限的生命，面对了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那复活的主。人生的四种害怕，外面的环境，人生的遭遇，我们身体里面所经历的残缺的、不足的、无助的，我们没办法控制。第一害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那个死亡。这种害怕会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盼望，也会让我们经历人生的低谷。那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一段雅鲁女儿复活的故事。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她父亲的角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问题，我们是想问一下，人生为什么会害怕？在创世纪3:7-10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当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在找亚当跟夏娃，他说你在哪里？那亚当夏娃就不敢作声。当听到神在呼唤的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他说我因为害怕，因为吃了那个果上个树的果子，我害怕了。这是人类犯罪以后吃的第一个苦果，就是害怕。所以害怕是我们所有罪性人当中都有的，哪一个人不害怕？我小时候是很害怕，看到晚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黑暗一来我就很害怕。你看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第一声哭就是什么？就是哭啊，因为离开了那个安全的环境，他就哭。我们当我们人离开了安全的环境，我们心里就很焦急，有很多的压力。这是因为我们犯罪所带出来的后果。你知道哈，圣经里面很有意思，有人计算提到害怕有365次，所以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害怕。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名叫雅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见耶稣，然后伏伏在他的脚前，再三的请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安守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他的女儿，圣经说她是12岁的，在路加福音讲到她是一个独生的女儿，所以当她突然间一个女儿患了疾病，生命有危险的，这是一个很悲痛的一件事情，只是突然间来的这一件事情，而且是什么独生女儿，所以她所有的盼望可能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在那一刻她害怕，所以她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刚好是12岁，在犹太人的那个习惯当中啊，12岁是代表成年礼，成年了，也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个小女儿，她本来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人生，一个全新的生活，可是在那一天忽然病了，生活就堕入了一个让雅鲁作为做父亲的害怕的境地，这是令人伤痛的事情。但是很稀奇一件事，他来到耶稣的脚前，以父亲的名义说：“我的小女儿，她生病了，求你来救她。”他在惧怕中向耶稣祈求。耶稣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就跟他一起去，有许多人都跟随他。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做父亲的，他的女儿患病了，他的女儿有生命有危险了，他来求耶稣，那耶稣也答应他，然后就跟他一起去了。前面我们刚才看见哈，不管是平静风浪，还是啊治好被鬼附的哥拉森的那个人，每一个境遇里面有一点是没有改变。当风浪来的时候，耶稣在哪里？耶稣在船上。当哥拉森在那个坟墓里面又哭又叫，锁链都不能锁住他的时候，耶稣刚好的经过了。我说刚好，是我们用一个很特别的言语来形容，其实是耶稣特意去那个地方，为了救那个被鬼附的人。来到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耶稣与他同去，耶稣与他同去，耶稣与一个在害怕中痛苦悲伤的父亲同去，这是一件好事。当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会哈利路亚赞美主。圣经说他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说他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再三的请求，而且用了一句话叫求你去安守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你看这所有这些动作都形容了一个爱自己女儿的那个父亲，那个恳切无助但有盼望在主的身上，就一个人来讲哈，是很难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因为这广会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的是要勇气。我们看见这个好像什么都不顾一样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的怜悯，求耶稣的医治，这是无惧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广会堂哈，我们在澳洲现在是多元文化，所以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是一神教，所有的人都敬拜一位神，所有的人都要到会堂去什么去敬拜，所以那这个广会堂的人是很有地位，而且绝对不会太贫穷的，很富有的，社会关系也好，他的名声也好，因为广会堂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主席哈，所以所有人应该都熟悉他，而这样的一种人来到耶稣面前，跪在他的面前，然后再三的求耶稣来帮助他。如果能不到的一个绝望的境地，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一种俯伏在主的脚前来祈求的，除非神折服我们，他放下自己的地位身份，放下自己的面子，然后来求。他看似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东西，他的地位，他的钱财，他的名声，到那一刻都不能成为他的帮助。他心中现在最担心的、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女儿能够得救，能够从那个境况里面能够救出来。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他可能也求了很多人去帮助，都没办法得到帮助、得到安慰。他只有一种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来帮助他。我们看见一个孤独无助的父亲，带着盼望来到耶稣的脚前。我们不要去看他信心有多大，因为他讲你去安守他就必得救。很多人哎，因为耶稣如果吩咐出去，根本不需要到那里去，他就得救了。有些我们时候会认为他的信心不够大，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这个信心是真的，是有信心，而且是真的信心，真的信心能够胜所有外面这些东西。他放下他自己所有的面子地位，来到主的面前，而主也听他门主的愿望。但有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未必能够有好的看见好的结果。有一对年轻人，这个名字叫泰勒，是伴侣，他是游泳的健将。有一次呢，他们到海上去游泳，游着游着，因为他就认为自己很强壮，所以按照平时的那种体力游游游游游游，就游到中间的时候，发现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游回到岸边。那时候他们两个人吓死了。他们两个是基督徒，是趁着假期有一个 break， 然后到外面去游玩去度假，没想到在这样的时刻忽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基督徒当然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呼求神， 所以他在那里呼求神，求神来帮助，让他能够看见，如果你是为我预备的生命，求主让我能够看见。一件稀奇的发生的事情，突然看到一艘船就在他的身边，而这个船就的名字就叫阿妹。所以当我们人生有时候会经历一些难处，会忽然的遇到一些昏暴来的时候，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神就用很稀奇的手来带领我们经过，就好像这一对年轻人一样，这是真实的，甚至我刚刚从那个网路上看到的。神是让我们去经历，是让我们可以去经历的一位神。刚才讲了那个雅鲁，他的信心是五句的信心，而且当这个信心都是需要勇气的，要放下我们所有的面子、地位、财富、钱财、名利，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来到神面前来求。因为神允许我们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但是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就跟雅鲁回家了，但是在半路上突然间要停下来，因为有一位妇人，患血漏的妇人来到这个人群当中，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呼叫神。另外一方面，他因为是血漏，所以他害怕，他不敢大声，只好偷偷的来到耶稣的后面，说我只有摸到耶稣的衣裳，我就可以得救了。这是一位有信心的妇人，他真的让他摸到了啊！真的，他感觉到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他立刻就发觉自己身上的病就脱落了，得到医治了。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你看哈，像这样的刚才讲的雅鲁哈，叫去帮救兵，哪想到半路杀出了程咬金，一路上突然就被打断了，他很急，对吧？因为要去救人的。这位妇人是什么？是病了12年的妇人，她是慢性病，一个急的，一个慢的。按我们来讲，我们先救谁？一定先救急的吧。你看这位做父亲的心急不急？心一定是很急的。问题说，耶稣还停下来跟他聊天，给他说话，所以他在旁边看得更急的，那情况更糟的是一件事情，他的家人或者仆人突然跑过来告诉这位父亲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的女儿已经死了，而且还问说了一句，现在你不必再劳动，今生就是耶稣了。这位父亲紧张吗？绝望吗？原来有一点盼望，救兵搬到了，但没想到忽然间灾难临到了，而且这是不可改变的面前。物质的信心有时候也会再就是面临着那个挑战，就好像我们说的救护车，我们有没有看到救护车突然间会停在地上，会停在街上，然后不开跟人聊天的？没有，但是耶稣就偏偏要停下来，然后跟妇人聊天。时间耽误了，虽然这个妇人血漏妇人神医治了他，但是从另一面来看，雅鲁他好像被耽搁的，以至于他的女儿死了。 但哪知道其实在神的里面有更大的计划。我们需要无惧的信心，信心需要勇气的，信心也需要被扩大的。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神借着每一件事情来 build up， 就是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信心能够承受更大的祝福。这位妇人虽然被救了，所以能够停下来跟他聊天，所以他不仅仅盼望那个妇人被救，仅仅身体得救，他摸，然后知道自己被医治了，耶稣也知道自己的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了，但是耶稣停下的目的是要什么？也让这个妇人真正的能够从这个病的捆绑里面能够真正的得到释放。外面的医治是一时的，因为他要面对着他的家人，面对的当时的社会环境。圣经还说了，他花尽了所有的积蓄，钱都用完了，医生就没办法了。而且更重要一点，这种病是不能够跟人在一起的，因为是不洁净的，活在人群当中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停下来跟他聊天，而且让他来公开的承认被医治的。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如果耶稣不停下来跟他聊天，让他那里面的所有的惧怕被除去了，更重要一点，他里面的那个病，心理里面的病被捆绑能够得到释放，而且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妇人已经被医治了，已经洁净了，已经可以重新回到他正常的生活。他原来不正常，但是因着耶稣的医治，从里到外的医治，让他的生命得了翻转，重新的回到了他该有的生活的轨道上。但是另一面，这位小女儿却去世了。换做任何一个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心里一定是更惧怕的。但没想到神的手是很奇妙的，好像看似更糟的结果，其实这种单言显明神的智慧。神在安排每一个环节，当这个父亲看到这个妇人，一面心里面很挣扎，但是另一面看到这一位不治之症的，而且交了他12年的病症，能够突然间被主医治了，你说他信心会不会被建立、被鼓励？仍然相信这位他所要求的耶稣，他是真有能力能够救他。他一面他信心被医治，但是从另一面看，我们看见神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有他的智慧。如果停留在刚刚好像救护车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发现神的智慧在哪里。但是神是超越时间的主，他来调动万有，是让爱神的能够得益处。而这个单言显明神的恩典，反而是显明神的恩典。我们看到妇人被救，但是更重要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单言是显明神有更大的恩典为雅鲁预备，为所需要的人预备。所以后面当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个恩典是超出了他所求跟所想。这是后面到了耶稣一直说话，然后说的 都让人心烦，旁边的人都心烦了。但是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广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是我今天特别把这个作为题目：“不要怕，只有信。”因为我们天生都是害怕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害怕。有的人看过去胆子很大的，他怕老鼠；有的人什么都不怕，但是只怕小虫。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那个里面的难处哈。但是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的。于是呢，耶稣带着彼得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一起去，这三个人不许别人跟随他。所以第二次讲到耶稣同去，耶稣同去。当主说着不要害怕，只要相信的时候，这是件好消息。哪怕说他面临的已经听到是个坏消息，但是对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读了后面的故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害怕，只有相信。不要害怕，只要相信。当主来这样是说的时候，绝望的绝对不会是绝望的。而且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是不怕麻烦的，他跟他去。刚才讲的是五句的信心：不要怕，只要信。神耶稣在提醒我们，不但要五句的信心，我们也要无为的信心。不要害怕什么？是真信心。真信心是在耶稣的里面，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的话语和应许上。当耶稣说不要害怕，只要信的时候，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他的应许。但是对的雅鲁这位父亲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挣扎。但是他什么话都没说，耶稣去了，他也跟着去啊，带到他的家里去。我想这一个路程哈，非常难走，非常难走。但是主与他同在。我在想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人生的路上，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主的手，以为主虐待苦待了我们。当我们活在一个很艰难的境地里面，我们常常会怀疑神的。所以神在看我们是不是有真的信心，哪怕一点点在神面前的有的信心，神都以他的应许和话语来带领我们经过。我小时候是很怕人家问我家庭的事情，因为我从小没有父母，所以跟我同学交往什么东西，我从来不谈我家里的事情，因为那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痛。从小到大，到了念了大学，我还不敢开放我自己的心胸，因为真的是很难启口的。但是当我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开始谈恋爱，所以心里面就是有许多的挣扎，我就怕。到了人家家里，然后问你家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啊，祖宗三代都要什么查的。但是在我们那里这很正常的，问你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神很恩待，知道我里面的那个难处，那个挣扎，所以。在跟我太太交往过程当中，我很稀奇一件事情。我去到她家里，但是谈恋爱，然后去到她家里，家里人从来没有问我家里什么样， 情形怎么样啊，家里有没有房子。前两个星期啊，他两个，就是我太太跟我那个二嫂还在谈论，说他特意叫他说，你跟人家谈恋爱，你一定要告诉对方说，我们家里是这样的情形的，不然他到我们家里以后一看傻掉了。我忘记我有没有跟他讲，但是他啊，我太太说你出来跟我讲。但是在那个谈恋爱过程当中啊，以前我们大爷就认识了，啊，去他家里，不但他父母出来没问我，连他的弟。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们也从来不在我面前谈论我家里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啊，我们要结婚，然后我太太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她父母特别交代，千万不要问他家里的事情，会让他很难堪。所以神很恩待，知道我心里的那个难处，他借着他所爱的人带领我经过那个难处。所以到后来我就真的一谈起家里的事情，我就没有那么挣扎。神借着我的岳父岳母医治了我，以致我可以现在可以很坦然的对这么多弟兄姊妹来讲我自己的那个黑暗的地方，曾经让我抬不起头来的那个地方。神就是这样奇妙，神有他的智慧，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仔细来思想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神这样那样的恩典。有时候看过去好像是非常非常让我们难以启齿的事情，但是神借着他自己的智慧带领我们经过。现在如果站在恩典上来看我们主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满了感恩，那不再是一个羞辱，那不再是一个黑暗，而是神的恩典，无畏的信心他建立了。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六个字，很简单的六个字，却代表了神愿意来到面前的处在害怕当中的每一个人，他提醒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有勇气上，我们的信心是基督的身上。我们信的对方是耶稣基督，外面的东西只有他能够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风浪，只有他能够让我们越过所有的人生的惧怕，能够站在高台上来跟随神。所以不害怕的前提是什么？认识主，他是那一位主，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讲，为这个缘故受这些苦难，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护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深信我们可以交托在他手中，而且能够保全我们，不是我随便交托他就不管。神用他的智慧，神用他的恩典，把我们所交付他的，他来保全我们，他来建立我们，他来带领我们，以致我们今天可以站在的他的恩典上，我能够夸胜说，主啊，你真伟大。所以当我们看这个雅鲁的经历的时候，这个过程，我相信他看到神的大能，也经历了那个 最深最深的低谷。但跟到家里的时候更糟糕，因为看到的是什么，都是哭声，都是负面的东西，哪里有盼望呢？但耶稣说了一句话，小女孩不是死了，而是睡了。她不是死了，是睡了。但是所有人都告诉她，包括她的母亲，都也清楚知道女儿是死了，但耶稣说的是睡着。我们现在所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在基督里睡了。我们不叫死，叫睡，所以就有盼望。神要让那睡的人有一天都能够起来，能够活过来。当时的人都笑，都笑耶稣，怎么可能这样子呢？他们都很肯定已经死了。这些哭的人，包括他的可能家人，那个亲人，也可能是他雇来的那些为他哀哭的人。因为当时犹太人有这种习惯，当家里有人去世的时候，马上就雇了一个哭丧的，然后我们中国也有哈，哭丧的人是专业的哭丧队来哭丧的，好像一件木已成舟了，所有都成为事实了。但不是，一个无畏的信心，不但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要听耶稣的声音。他说不要惧怕，只要信。他说不是死了，是睡了。外面的吵杂的声音是让我们一直一直往黑往深渊里坠落的，但是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外面的世界的声音真的有时候讲的好像都是事实，但你的心要听耶稣的声音，是要向世界的声音关闭，因为都是负面的，让我们越走越什么，越颓废，越走越灰心，越走越没有盼望。所以耶稣叫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屋子，留下多少人？多少人？留下了七个人，包括那个睡着的女儿，门徒，三个门徒，还有父母，雅鲁和他的妻子，他们进到他的房间去。那小女孩真的是躺在那里，耶稣进去了，然后说了一句话，就拉着孩子说，对他说：“大力，大谷米。”说，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了。